兄姐妹早上平安啊，听得见我说话是不是 ？OK， 谢谢弟兄非常非常友好的介绍吧。我本来想说夸大的介绍，对，都是靠着主的恩典啊。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已经在这个屏幕上了，在约翰福音第二章1-11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鼓励大家都可以一起来打开好吗？我们先来把这段经文可以来读一遍啊，是一个圣经当中非常有趣的一个小的故事，发生在主耶稣的身上的，在约翰福音第二章1-11节开始。找到吗？约翰福音第二章，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只有11节的经文。第一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2-3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感谢神，这是神自己的话语，阿们。对，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故事是讲了一个婚宴当中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我相信如果在座来教会一段时间的话，肯定会读过这个小故事，是不是？对，它地点发生在是一个山区的村庄里面，在加利利的迦拿，对吗？你知道其实婚宴在不同的文化里面都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社交活动，对吗？作为华人来讲的话，哇，婚礼真的是了不得，在很多地方婚宴要办3天的，你知道吗？在犹太文化里面婚宴也非常重要，甚至他们会大宴宾客到7天之久，要一个礼拜，对吗？很多亲戚朋友会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去恭喜这些新人，也见证两个家族通过这个婚姻的结合啊。我有一个美国朋友，他在一个华人教会里面服侍啊，服侍几年以后，我就问他，我说，哎，因为他从来没去过中国，他跟中国或者华人没有任何的这个关系，就是因为到了这个教会服侍，做了他们的英文牧师，我就问他，哇，你对中国的文化现在有什么了解啊？他说了句很搞笑的话，他说，如果在一个华人教会里面主日敬拜以后没有聚餐，一定是一件得罪神的事。我不知道你们这边会不会有，会有一起在一起爱宴吃饭的时间吗？啊，会有，对不对？啊，所有的华人教会都是一样的，对吧？我非常搞笑，听到一个美国人他这样说，说如果在华人教会里面不吃饭的话，就是得罪神。犹太人的婚典跟华人一样的，非常非常隆重，他们会大宴宾客。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的时候，你看到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我好像有把圣经打出来，好，我们也可以看到上面的，说竟然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婚礼啊，婚宴当中竟然酒就用光了，对吗？可能不只是中国人爱喝酒，犹太人也很爱喝酒。我看到在早期的这个拉比的文献里面，他们有说这样一句话，他说没有酒就没有欢乐，对，拉比们说的，对吗？你很难想象那些留着大胡子，对吧？那些道貌岸然，那些有宗教的领袖们，他们说没有酒就没有欢乐。我觉得直白一点，把它翻译成我们今天的话就是什么？说婚姻没有酒怎么会幸福呢？对吧？你可以想象了，对于那些有好客、可能有点爱面子犹太人来说，这是个蛮尴尬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那里，而且很快他就知道了，很可能他是在那边婚礼当中是一个帮忙的人。所以当后面那些厨房预备的人告诉他没有酒的时候，他第一个就发现了，耶稣就来找玛利亚，不好意思，就来找耶稣要来帮他们，对吗？可是你看耶稣说的第一句话让我们大跌眼镜啊，他说什么？耶稣第4节， 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如果你注意你手中拿的和合本圣经，你发现后面啊有个小括号的，对吗？母亲说什么？说原文中这个词的意思是妇人，对吗？这里面用的希腊文叫 gunai， 就是我以前背希腊文的时候，我就把它背成姑奶奶，女人都是姑奶奶，非常好记。对，他耶稣直接对他妈妈说，女人为什么要来找我？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对吗？这个词绝对不是一个不礼貌的，或者是一个很粗鲁的词，没有，它只是一个一般性的一个称呼，可是仍然这样说，好像好奇怪啊，对吗？明明玛利亚想要帮一个忙，可是耶稣为什么却这样呢？对吗？而且他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对吗？如果是按照字面上面的解释来说的话，他说，这个事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把我参与进来？对吧？紧接着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就到了这段经文可能是最关键的一个地方了。我觉得整段这段经文的意思就取决于这句话，该你该怎么理解？什么是耶稣所说的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觉得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时候没有到，就是因为他行神迹的时候还没有到，对吗？他彰显自己身份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紧接着你看故事的发展，好像只隔了几秒钟，他又改变主意了，对吗？他又把六缸的水变成了酒，对。可是这个理解好像也有问题啊，对吗？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好像把耶稣就理解成了一个很叛逆的青少年的形象，对吧？你想象一个画面，一个小孩子在家里面打游戏机，对吗？上网，他妈妈说吃饭了，他说哦，隔了几分钟没有动静，对吗？他妈要说，我告诉你现在要吃饭了，对吗？他说哦，结果过了半个小时，还待在自己的电脑的面前，他妈妈说，如果你再不下来的话，我要过去把你的电脑关掉了，对吗？他说哦，我下来，对吧？你觉得耶稣是这样的一个叛逆不懂事的一个青少年吗？只是勉强了受到他妈妈的一些要求而做了一件事情吗？大家觉得呢？ OK， 那是什么意思，对吧？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我的时候这个词啊反反复复的出现，是约翰福音非常重要的一个主线。我们来看几处经文，大家你自己来看到底他在讲些什么，好不好？约翰福音5章25节他怎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耶稣自己的话，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对吧？出现了这个词 Kairos。 7章6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你还记得吗？这段话是他跟门徒们说的，对吧？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再看7章30节说，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做门徒的约翰加了这一句话的评述，说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12章23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27节耶稣的祷告，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而来的。13章1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17章1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我很快的挑选了这个约翰福音从头到末尾的出现过这个时候的这些金句。读了以后，你觉得这个上下文讲的耶稣的时候是指的什么时候啊？是他上十字架要成就救恩的时候，是不是？是他要受难的时候。可是好像这种解释跟这段约翰福音2章迦拿的婚宴有一点不搭，对不对？他妈妈只是要请他来处理一个危机嘛，为什么他要在这边好像是鸡同鸭讲的说，我受难的时候还没有到，对吗？很多时候我们以为 福音书只是很简单的把耶稣的生平记载下来，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福音书里面所有的这些耶稣的神迹和事迹，都是被这些福音的作者很刻意的，是有目的的，把它编纂在一起，为了呈现给我们。对，他们受到圣灵的感动，把这些最重要的事情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今天的人最直观的去知道耶稣做了些什么。而且不但耶稣做了些什么，耶稣宣称他自己是谁。在约翰福音最后的时候，约翰有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其实啊，耶稣所做的事情还是很多，如果是一一写下来的话，我恐怕连这个天地都装不下，对吗？因此承载在约翰福音里面呢，只是一些总结，一些要点，一些精华，对吗？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其实是前后书。医生路加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他说，一开篇的时候，他说，我既提阿非罗大人，我既已经做了前书，详细考察了关于拿撒勒人耶稣的事，我就愿意给你一个跟进的一个汇报，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变水为酒加拿的婚宴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公开的神迹，对吗？它是如此如此的重要，在整本福音书当中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耶稣究竟是谁。想象一下，我们把自己带入到那个2000年以前一个犹太的婚宴里面，当这些宾客们都觥筹相错的时候，玛利亚心急如焚，对吗？可是耶稣却在想什么？他在前瞻到是将来有一天自己要上十字架的场景，对不对？如果我想用一句话来总结耶稣那时候心情的时候，应该是说什么？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愁，对吗？其实这种所谓的鸡同鸭讲的场景，不只是第一次在福音书里面出现的，对吧？在耶稣的家庭生活里面有好多次。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了耶稣第一次跟着他的这个肉身的父亲约瑟和玛利亚去耶路撒冷去献祭守逾越节的故事，你还记不记得，对吗？那一年耶稣12岁，可是半路上回家的时候发现这个小小耶稣走丢了，不见了，对吧？父母回去找，发现他在干嘛？他在圣殿里面跟一群文士们在那边辩论，对吧？在探讨旧约圣经上面教导的这些道理。文士们都很稀奇，这个小孩子啊，有了不得的这种见解，对吧？你还记得最有趣的吗？是他妈妈找到他的时候，就心急如焚啊，就问他说：“儿子啊，急死我们了，对不对？”可是耶稣怎么回答他的？你还记得吗？他说：“为什么要找我呢？岂不知我是要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对吧？马太福音12章也记载了，有一次耶稣在跟门徒们坐着在讲道，他有一个门徒就过来告诉他说：“哎，你妈妈和你的那些兄弟们在门口在找你，对吧？”耶稣好像很不解风情的，他对门徒说什么：“谁是我妈妈？谁是我兄弟姐妹？凡是那些遵守父旨意的人，才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对吧？”所以在座的姐妹们，这样的儿子你敢养吗？对啊。所以玛利亚是个很特别的一个妇人，是一个蒙大恩的妇人。当她好像听到在我们看来这种冷冰冰的，甚至有点不知其所以然的这句话的时候，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的时候，她只是静悄悄地告诉仆人们说：“你们等着，她如果吩咐你们什么，你们就照着做就好了。”他仿佛好像有点这种信心的影子，可以知道耶稣究竟要做什么。他知道他不会辜负这些人实际的需要，对吧？第六节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婚宴的门口啊，有六缸这个大水缸。其实水缸是犹太人社会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器皿啊，是用来装水嘛，那时候没有自来水啊。而且犹太的律法非常规矩，他说一定要用石头做的水缸，因为呢它才是洁净的，对吧？大差不多按照今天的这个度量衡的话，每个水缸里面可以装20加仑的水，大概你有个印象每个水缸有多大，对吗？这些水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给来赴宴的宾客或来过来的访客用来洁净自己的，需要洗手，需要冲脚，需要来洁面，做洁净的礼仪。甚至在一个宴席当中，每吃完一道菜的时候，他们都需要重新的有这个佣人啊端一盆水过来要洗手，不只是为了卫生，也是为了宗教礼仪上的一个洁净，对吧？耶稣变水为酒，耶稣拿什么水？拿洗手的水，对不对？估计那些管宴席的人不知道，对吗？但是他变出来的是上等的好酒，对吗？甚至连那个管宴席的那个总管估计是请过来帮忙的，对吗？是这个总务 wedding manager， 他过去都找那个这个结婚的人家去抱怨，对吗？这怎么回事儿？人家都是一般要先上好酒，等客人都喝到微醺了，已经分辨不出来哪些是好酒和坏酒的时候，再把那些次的东西过来以次充好，对不对？对，犹太人好像跟我们中国人一样聪明，对不对？然后，可是这些人的智慧啊，在耶稣所行的这个事情上面显得是很讽刺。耶稣好像偏偏的是要把美酒留到最后，耶稣好像是只等到人在走到自己的绝境的时候，在一个婚礼这么重要的一个场合遇到一个危急的时候，他才让我们看到他究竟要给我们的是什么，对吧？第11节，刚才我们读过了。最后，约翰总结的时候，他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也就是他的老家，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我觉得这段经文可能给我们3点最重要的提醒。对，第一点，耶稣所传的福音是一个天国的福音，待会我会具体来解释为什么。耶稣所传的福音是天国的福音。第二点，耶稣所应许的生命是一个永恒的生命。对，第三点，耶稣在天国里面为我们预备的是一个永恒的宴席，是个天国的宴席。这三点，我们一点一点来看，好不好？第一点，为什么我要说耶稣所传的福音首先是一个天国的福音？你知道，从启蒙时代差不多1500年到现在啊，我们身边有很多声音，先是要来质疑耶稣这个人不是个历史性的人物，只是被杜撰出来的，对吗？随着近代考古学越来越的发达，越来越多的发现，特别是死海古卷的出现，新旧约之间的联系，关于耶稣这个人历史性有确凿的证据，绝大部分这些的所谓的 Bible critique 这些圣经批判学者，已经把焦点转移了。他们现在不再只是批判耶稣的历史性了，因为有太多确凿的证据，他们把这个焦点转向是耶稣的神性，对吧？比如说一些例子。有没有听说过，在1970年代的时候，瑞典一个作家写了一本非常有争议的小说，叫《基督最后的诱惑》，啊，有没有人看过？或者前几年 Dan Brown 写的这个《达芬奇密码》，对吧？1998年的时候，PBS 拍了一部纪录片，讲耶稣的生平的，它的题目就很直白，叫《从耶稣到基督》。可能从名字上，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他们这些纪录片、这些小说是要讲什么的。他讲到，基督教不是耶稣发明的。基督教是门徒们所发明的，是门徒们，初时代的门徒们，特别是这个叫保罗的人，把耶稣这样一个很普通的人，把他神化了，把他包装了，于是才有了今天的这个基督教，对吧？虽然耶稣是一个历史性的人物，可是他的神性啊，是我们想当然把他外加上去的，对吗？而且很多时候他们会宣称，耶稣从来没有宣称过自己是神，对吗？耶稣只是一个，怎么说？这种救死扶伤的一个医人，一个充满了人生智慧的一个哲人，对吧？可是读过圣经的人，你自己知道，圣经当中啊，你要是认同这些人的想法的话，除非你把圣经烧掉，对吗？因为圣经里面不论是旧约关于这位弥赛亚的预言，还是特别是福音书里面耶稣自己的见证，他首先宣称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为了回应旧约当中所预言的那位受苦的仆人，那位弥赛亚，对吗？在约翰福音第3章里面，耶稣讲了旧约一个例子。他说，摩西怎么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照样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可以得永生。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在旷野里面，因为发抱怨这些以色列人，对吧？神用一条火蛇进到这些人的中间，他们被咬伤的人很多。这个神非常忠实的大祭司，这位摩西，到了神的面前去替这些顽固的百姓来祈求，对吗？说，求你为了自己名的缘故，可以来饶恕他们、赦免他们，并且医治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配得被你饶恕的地方，而是求你为了你自己名的缘故，为了你自己的荣耀的缘故，对吗？神答应了他，可是神做了一件很古怪的事情，对吗？你还记得这个故事的话，他吩咐摩西怎么做？他没有说摩西你去开个诊所，摩西我教你怎么炼丹，对吗？炼一些阿司匹林出来，怎么帮他们消毒。他说你去回去铸一条铜蛇。把它挂在杆子上面，把它举起来。凡是那些之前被火蛇咬伤的人，只要抬头看一看，他们就必得痊愈，对吗？很古怪一个事情，对吧？如果我们没有旧约的启，没有新约的启示的话，这个东西听读上去像是个童话传说一样，让很多慕道友可能 很费解，很难来解释究竟为什么。可是直到在新约里面，直到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我们才明白这个之间的关系。什么是那个铜蛇？很多时候我们一想到蛇想到是魔鬼，对吗？很多时候这种对比关系不是一定存在的，蛇可以在做不同的比喻用处。对，我们所说的那个古蛇，也就所谓的龙，好像是这个撒旦的一个化身。可同样的，在这边这个被起来让人可以看见就得医治的是主耶稣他自己。他说从来没有人升过天，只有从来没有人从天降下，也没有人升过天，可是呢唯有神的爱子要被举起来，对吧？他用这个旧约的方式来彰显自己，其实自己真正要带给这些人的福音是要通过自己受苦甚至自己要受死的方式的，对吧？他才是旧约当中耶神所预言的那位真正能够有救赎能力，真正可以来搭救百姓的人，可以使以色列人真正的进入平安和应许地的，对吧？今天当我们宣称我们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来小心啊，在我们的心目当中耶稣到底是谁，耶稣究竟有多大，对吧？如果耶稣不是神，如果耶稣不是旧约的神也是新约的神的话，就根本没有福音这种说法，再热心的教会的见证也只是一种荒唐，对吧？你知道其实啊，我们今天使用的这个福音有点掉价了，差不多只值五毛钱。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在初时代的时候，当他们使用这个希腊词 Evangelion 福音这个词的时候，来形容耶稣的降生，对吗？是要冒很大的这个政治代价的。因为这个词在当时用来形容什么呢？它是形容罗马的皇帝啊登基做王的时候要号令天下的那个布告，说这种消息，一个王储的加冕登基才被称之为叫 Evangelion 好消息，对吗？好像这些初时代的门徒们特别不懂怎么公关，对吧？这不是有意给自己惹麻烦吗？对吧？这不有意要把耶稣置之死地吗？可是他们偏偏要挑这样一个好像有风险的有代价一个词，因为耶稣不只是一般性的一个好消息，对吧？它是一个前面必须要加定冠词的好消息，以至于它可以堪比任何一个罗马皇帝的登基，即使是这个要付代价，因为是神差遣了他的儿子要来这个世界上面登基作王。我说今天因为我们说到福音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它廉价化了。你打开任何一个电视，打开互联网，这个词其实扑面而来的都是好消息，对吧？有很多很多的福音的打引号的，当你听到消费者的福音的时候，你想到是什么？你说哦，今天超市里面的鸡蛋又打折了，对吧？本来是而且可以买十盒送一盒，对吧？你看到那些电视的节目，特别那些促销的频道，电视购物的频道，那些主持人用很夸张的语调，我可能都模仿不来。一般他们会怎么说？对，说对，你没有听错，今天就拿起你的电话来吧，对吗？消费者的福音，存货有限，不容错过哦，对吗？这个是我们的世俗社会所以为的福音，对吗？消费者的福音。如果你听到一个肥胖者的福音，你想到的是什么？你肯定知道是卖减肥药的或者其他什么健康产品的，对吗？而且通常都会告诉你什么？我们的产品是让你可以不打针、不吃药、可以不需要节食的福音，对吗？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英语老师叫罗永浩，在座有没有人听说过这个名字的？对，他是一个以前新东方的一个英语老师，可是他很幽默，对吗？他上课非常风趣，很多学生就非常喜欢上他的课，他成了一个明星。后来以至于学生们就经常去录他讲过的那些段子，你知道什么叫段子吗？就讲那些笑话，对吗？他很苦恼，到最后他不是一个英语老师出现在公众面前，他是一个什么相声演员，对吧？他非常喜欢会讲故事。后来他辞职了，他自己要办一个自己的英语培训学校，因为他是个非常好的老师，非常有创意，能够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他自己的人生故事也非常的励志，对吧？可是他砸了很多钱办这个英语培训学校却很失败，他觉得没理由啊，我招了这么多好的老师，对吧？可是为什么我的学校办得这么糟糕？对，他说他就请了一些所谓的这个 consultant 这些管理的顾问来给他这个打通任督二脉。人家来了以后就看他说你是怎么做广告的，他说我没做什么广告啊，他说我自己不就是一个广告吗？他说那不行， 今天你要做生意，一定要懂得包装，对吧？然后他就说，罗永浩就说，所有的这些人给他那些建议啊，就是你要强调你的英语学校跟其他英语培训学校不一样。怎么强调呢？一定要强调说，你的英语培训可以两个星期速成，而且呢是不需要背单词，不需要做作业，零痛苦，不打针，不吃药的英语培训学校，对吧？他上网去查了查，果然所有的其他英语培训学校都是用这样的套路来宣传的，对吧？可是我很佩服他，他很有骨气，对吧？虽然自己的生意很惨淡，他就坚持不走这种套路。他说要做广告也行，他后来登了个广告，他说我们的英语培训学校是需要背单词、需要考试，而且20天不能速成的英语培训班，对吧？这是他培训学校。可是我举这些好像让我们觉得有点搞笑的例子，是让我们来反思。今天在教会里面也弥漫着一种非常世俗化的趋势来着，我们把我们自己所理解的耶稣的福音也把它廉价化，甚至有人在传一种，你知道，不需要悔改，不需要顺服，不需要教会生活，甚至不需要把耶稣当作主的福音，而且好像很热心的在外面来传播。很多时候我有机会去不同的国家旅行，你知道很多人喜欢在车后面贴那个标签嘛，对吗？在不同的国家里面都有不一样的。我挑了一些我看到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标签读给你听哈。有一次我在泰国看到说一个巴士上面写的是耶稣是你的第二次机会，对吧？ OK， 不错，对吗？然后有人写耶稣是你人生的副驾驶，对，也不错，对吧？耶稣是你的911，耶稣是你的人生导师，最近我看到的是耶稣是你爱的语言，对。你们觉得这些总结合适吗？某些方面很合适，对吗？可是这不是福音的一个全部。假如这就是我们介绍给这个世界耶稣是谁、福音是什么的话，我们在传一个虚假的福音，甚至我们有意的在误导别人，对吧？我们就像罗永浩所说的一样，我们在传那种不打针、不吃药、不需要节食、不需要操练悔改的那些虚假的东西。我们来想想看，耶稣他对自己的最大的自我宣告是什么？当约翰下到监里面来的时候，耶稣他宣告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来信福音。耶稣所传的是首先是关于一个天国的福音，它代表的是神自己的这个权柄，对吧？所以我要在此有一些提醒啊，你知道福音从来都不是以人的需要为中心的，福音是以神自己为中心的。福音不只是让你我有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世界，常常我们这样听哈，福音会让我们换个视角，海阔天空。可是福音不只是这样，福音的目的是要带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的去爱主我们的神，对吧？福音不只是告诉别人说你好我好大家好，信了耶稣会更好的，而是要告诉别人我们都是罪人，你知道吗？耶稣必须要对你我这样的人而死，才能够使我们在神面前被接纳。福音不只是让一个人要得到他之前就想要的东西，福音会带给人挑战的，也常常给别人他不想要的东西。福音不只是做个决定要把耶稣请进来，而是要一生的跟随神，把他当作生命的主。福音不只是享受神所给我们的礼物，而是要在没有礼物的时候仍然能够享受这位送礼物的神。福音不只是对神说我同意，而是在我甚至都不同意的时候说我愿意顺服。这个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基督的福音。对，在这个迦拿的婚宴里面，我们看到其实耶稣所行的任何一个神迹都不是无厘头的，都不是偶然的，甚至他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以人的需要为驱动的。他非常知道自己是谁，他只是3年半的这个传道的生活紧紧的围绕了他的这个使命，他的核心的使命是什么？就是要传讲如何使人与神和好的这个天国的福音。他的福音告诉我们什么？我们都是受造者，可是我们却是败坏的，我们与神渐行渐远，偏行己路，我们现在最终不能自拔，对吧？这个是我们的坏消息。我常常跟别人说，福音在成为一个好消息之前，一定要先成为一个坏消息。福音一定要让我们看到自己在最终的不能自拔，我们自己的可悲和可怜。新约圣经当中特别用一个希腊词，很传神来描绘这种罪人的挣扎， 好像我们有向善的这个动力，对吗？可是呢，我们是被罪所奴役的。他用这样一个词，他说所有那些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都是仍然活在被罪的奴役之中的人，没有任何的自由可言。唯有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才履行了我们一切必要的条件，使我们可以重新与神和好。这个是福音的大前提，这个是福音的根基。第二点我想说的，耶稣所应许的生命是一个永恒的生命。你看，当耶稣对他自己的妈妈说，女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关，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听起来很伤心哈，对吧？但其实我们所看不到的一个更伤心的场景是什么？他自己已经在预备自己要在十字架上面死，三天以后复活的场景，而这个才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最核心的使命，对吗？他来就是为了死，他要带给人的不只是一个美酒，不只是一场宴席，对吗？他反反复复的拿这些东西做比喻，他说世上的粮吃了还会饿的，世上的水喝了还会渴的，可是他要给我们的是我们那些吃了用的比喻了，吃了就不会再饿的粮，喝了就不会再渴的永生的源泉，他要给我们的是这个世界所不能够想象的一个永恒的生命，对吧？很多弟兄姐妹读到这段圣经，很快会想到这个主的逾越节的晚餐，也就是今天我们教会为什么会有这个守圣餐的传统，对吧？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你还记得耶稣怎么说吗？他拿起饼来就掰开祝福给门徒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好古怪啊，对吧？明明是一块饼嘛，为什么你要说这是我的身体？他倒出来的那个葡萄酒分给门徒们说，你们拿着喝，这是我立约的血，对吧？好古怪啊，好圣人啊，你知道吗？对吧？在初期罗马的时候，很多的罗马就是这个犹太人啊，他们悄悄的在地下聚会，对吗？被罗马政府冲击，甚至是被拘禁。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因为罗马政府完全不理解这样一个新兴的这样一个基督教的宗教，他们传闻这些人在一起，他们是食人族，他们在一起吃人肉喝人血，就下令要禁止这个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传播。所以这些人是犹太人拉撒勒来的，是野蛮人，因为他们只言片语的听到有这个基督徒们有这个守圣餐的这个传统，而且喝的是什么？耶稣的血，吃的是耶稣的肉，当然是他们误解了，对吗？可是为什么耶稣偏偏要这么讲？是有他的道理的，对吧？因为唯一能够使我们生命不再饥渴的是他自己的生命倾倒了，赋予了我们，对吧？这是一个比喻，没错，可是他也反映了一个事实，是耶稣亲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才能够使我们从这种罪的奴役当中可以被逃离出来。基督教的信仰从来都不是一种自我拯救，它不像佛教或者其他的世俗哲学一样，通过人的开悟，对吗？可以跳出到这个 karma 的诅咒当中，这种罪孽的循环当中，对吧？在中国的佛教里面讲到六道轮回的观念，对吗？提到十二因缘，提到这个四正道八苦地，所有的这些东西都逃脱不了。可是唯有一个救主，他要穿透我们的世界里面，才把我们从这当中可以补出来带出来，这是我们要守圣餐的目的。提醒我们，耶稣要给我们的不只是在这个世界上面的这些好处，不只是让我们下一顿饭有着落，不只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一份好工作，有个好的健康，最终的目的是预备我们每一个人进入他的国，可以有那个永恒不能朽坏的生命，对吧？这个故事也很特别，其实一个很直接的比喻了，要世上一个最好的一个宴席，总会有会落幕的一天的，对吗？再好的美酒，就算是六大缸好了，也会总有一天被喝干的。可是呢，耶稣所要带领我们去的是一个永远不会落幕的生命。对，如果我们看这个故事，只是看到像一个有什么一个新奇事异能的人在这边做了一个什么超能力的释放，我们错过了很多东西，我们错过了耶稣他究竟是谁，我们只是把他简化成一个魔术师了，一个变戏法的人，对吧？你知不知道，在这个故事里面的新郎和新娘啊，在新约圣经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福音书的作者根本就不愿意花时间去寻找，说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他住在哪儿，以至于他今天可以被请出来给耶稣做个见证。为什么你知道吗？相反，耶稣记载在圣经当中记载了很多小人物，对吧？小人物的时候，当他被神所改变的时候，他的名字却被记下来了，因为他要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一个悔改信主的人比一个曾经见识过耶稣神迹的人更为有福。对，见证一个神迹其实不一定会使一个人悔改的，对吧？当耶稣面对那个时代的人说，你再行一个神迹吧，我们就信了。他说没有什么神迹可以给你们看了，只有一个，就是呢要在十字架上三日复活的神迹。这样是留给我们今天新约时代教会里面最大的一个神迹了，就是要传扬这样的一个福音，对吧？中国历史上有这种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故事，对吧？那个成语就告诉我们说，不要太心急下结论，当你等一等，当你的人生阅历足够大的时候，你才能看得出来究竟是福是福是祸，对吧？可是圣经提醒我们，我们不只是在世上的时候要慢一点，不要太心急的下结论。他说甚至我们这个坐标要拉长在一个永生的尺度之上，只有在一个永恒的尺度之上的时候，才能真正的判断什么是福什么是祸，对吧？耶稣也常常这样教导，就是说那些只在今生富足的人其实是很可怜的人，对吧？保罗说的更直接，他说我们啊，若是靠着信基督只是在今生有指望的话，我们比那些不信的人还可怜，对吧？因为我们是口里不一的。对，我相信在座今天也有很多是来到教会不久的一些慕道友的朋友们啊，也许是有第一次来到教会里的。我不知道你听我讲永生这个词的时候，你的头脑里面会有什么样的画面感。对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种震撼，对吧？当你认识到结识到一些基督徒的朋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稀罕，这些人信得像真的一样，对吧？看起来也都很正常的，有胳膊有腿，也是有过一些高等教育的，他们为什么能把自己的一生只是当作是为永生做一个准备，对吧？假如这是一场赌博，是一场投资的话，这个下的赌注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对吧？我这一辈子好像就是为了要预备一个将来耶稣要给我们的一个永恒，很抽象，会不会，对吧？你悄悄的点点头就好了，或眨眨眼我就知道了。对啊，很诚实的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对吧？甚至在做基督徒的中间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仍然有这样信心上的怀疑。对，我们当遇到一些极大的一些挑战的时候，就是考验我们，我们真的相不相信我们最终的盼望，不要一定是不能放在今生之上的。我们判断祸福，判断价值，一定要放在一个永恒的尺度之上。我们基督徒也一样的受这样的检验，就是我们在世界上面要学的这个功课了。基督教一位伟大的护教学家、文学家 C.S. Lewis 鲁易士，他写过一本书，他有一篇非常有名的讲道叫《极重无比的荣耀》。对，他中间说到这样一个故事，他说相信天堂啊，其实不是一个偏执，对吧？很多人以为相信有永恒的存在，相信有天国存在，就是一种宗教的偏执。对，他举了一些我们都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可见的一些例子，你知道吗？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口渴，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会有饥饿感，对吗？这种渴望的存在至少证明世界上面有东西叫水，是能够来解渴的，至少证明世界上面有东西是食物，是用来满足人的饥饿感的，对吧？我不是说任何一个口渴的人，任何一个饿了的人就会有饭吃，不一定，对吗？直到我们今天，我们世界上面还有很多人是被渴死的，是被饿死的，对吗？可至少证明这个世界上面是有这样的东西的，是能够来回应我们的渴望的，对吗？路易斯告诉我们，人对于永恒的追寻啊，不是一种偏执，而是神放在我们心里面，神在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些线索，让我们可以不会贪恋这个世界，以为这个世界就是我们最终的人生目标，对吧？我在国内的时候做了很多年的这个 NGO， 就是这个非盈利性组织的时候，对啊，常常有机会去接触一下社会的一些边缘人群。对，有一年圣诞节的时候，我那个辅导的那个学生团体里面有几个弟兄就来跟我说，他说我们今年能不能换一换方式，我们不要再只是办一些福音这个什么圣诞节的那些聚会了，我们能不能走出去，走出到教会外面，我们去找到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去帮助他们，我们向那些人来传福音。对，他们就想到说我们要去上海的火车站的广场，每个城市的火车站都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有很多的流浪汉，有很多的可能不安全的人在那边，对吧？说实话，我一开始听到他这个建议的时候，心里面有点没底，因为我也从来没做过，从来没去过那样的地方，对吧？一般作为一个辅导来说的话，我希望做是有把握的事情，对吧？可是因为看到他们几个这么有热心，对吧？我不想 泼他们冷水。我说好吧，我们一起来试试看，对吧？我们就订了很多吃的东西，做了很多吃的东西，把它装成一个个那种小的饭盒，然后就招聚了一些弟兄姐妹。在圣诞节的晚上，我们去了那个火车站上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你看，我们都是大学里面的学生，都是知识分子的出身。说实话，对吧？我平常还在教会里面讲道的，可是当我到了这些人的面前的时候，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打开话题，对吧？你可以想象，口拙舌笨的我在他面前说：“大叔，你幸福吗？”对，您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但是这些人都非常的友善，对吧？特别是当你带着吃的东西，带着一些御寒的衣物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愿意跟你聊。所以慢慢的跟他们就是交往了几次以后，你差不多就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聊天了。慢慢的变得胆子越来越大，对吧？一开始只是关心他们，你们住什么地方呀，在这边有没有什么需要啊，或者慢慢的可以问他们的身世，为什么会到这里来，为什么会是这样，对吧？听到了很多很不可思议的故事。可是到最后，我们的目的不只是为了给他们送吃的，不是为了给他送喝的，对不对？是要给他们来传福音。所以我们就问他们很多福音性的问题，对吧？给一些人读圣经，问他你觉得这段圣经讲的耶稣怎么样，对吧？我发现很有趣啊，就这群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排斥所谓的永恒，没有人一个人排斥所谓有天堂的。对，我想为什么好像无神论仅限于这种知识精英中间，你知道吗？512地震的时候我在成都，当你看到那种地动山移，我一个朋友他很搞笑，他说512地震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世界上的不动产也是会动的。对，一时间所有的报纸，所有的媒体，对吗？这些甚至被这个无神论的政权所控制的这些官方的喉舌，清一色的都点起了蜡烛，说我们要为中国祷告，我们要为这个国家来祈福，说亲人们，你们一路走好，在那个世界里面你们是更幸福的。很多这样的宗教性的语言都出现在这些主流的报纸上，对吧？这非常有趣的，人在灾难的面前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无神论者。对，在那些贫苦的大众中间，我没遇到过几个知识分子，没有遇到过几个这个真正的无神论者。好像我们自己世俗的教育让我们一点一点的自己的聪明反变成了我们自己的愚拙，我们有这么多来自于这个永恒的线索，可是我们宁可去压抑它，去接受另外一种假设的一种世界观，去按照那种方式来活，尽管它有很多不能够自圆其说的地方，可是因为周围人都这样，对吗？我们觉得要逆其道而行之，就是做个怪人，就是不入流，不合群了，我们就这样的勉强的过下来，对吗？只等到我们的人生发生一个重大的危机的时候，我们才醒悟，哎，原来人的一生也不过如此，对吧？我们以为自己可以靠着自己的双手去打造一个很精彩的家庭，很幸福的人生，到头来也不过如此，对吧？我们在美国常常说人都有这个中年危机，对很多男人来说都发生在即将退休的这个年纪。对，我爸爸今年要退休了，对，他是个非常勤奋的人，我一辈子从来没看到他早上睡觉超过7点钟不起床的。对，所以生活在他面前压力很大。我大学的时候信主，他很不以为然，对，他觉得只是年轻人的这种叫意气风发，想当然。或多或少，我觉得他心里面期待的，等我走上社会啊，接触到这个悲惨的现实世界的时候，我就不会那么要想当然了，对吧？可是后来他很恐慌，因为发现我走上社会以后，不但没有被现实好像打击得很厉害，反倒是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对吧？他很看不懂，他觉得一个年轻人这么朝气蓬勃，你们干什么不好，对吗？你花点心思干什么不好，整天沉溺在这种宗教的世界里面，你不觉得这样人生很消极吗？他常常跟我说，对吗？我就常常会在他身上练我的护教学。我就告诉他，其实我说爸，你也是有信仰的人。他说我有什么信仰？我年轻的时候信过共产主义，我被骗了，我什么都没有信仰，对吧？我说其实你还是有你自己的人生信仰的，对吧？他被我逼急了，他到最后说，好，假如我有人生信仰的话，我的人生信仰就是我的双手，靠我的双手吃饭，自己的命运只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就是我的人生信仰，对吧？他说的也许就代表了一代人的这种人生观，会不会？对。 可是我也得告诉他，对，虽然不能用我的人生的阅历去说服他，假如这是你的人生信仰，这是你我的人生信仰的话，我们的人生信仰迟早有一天会面对挑战，甚至是崩溃了。今年是他要退休的年纪了，他非常勤劳，我第一次看到他人生当中这么恐慌过，你知道吗？这个不会被录音吧？OK， 哦，他也不知道我来这，没关系。我有时候回到家的时候就发现，你知道吗，很多周围的这些亲戚邻居都因为都知道他的个性，一辈子闲不下来的人，一辈子非常想 enjoy。 我小时候他一年甚至有半年的时间都在出差，对，就常常的劝他说，哎，没什么，你知道每个人都要走到这一步的，对吗？呀，退休以后你可以做点，开始培养一些自己的业余爱好，对吗？我爸爸就紧张在家里面给自己心理暗示，哎，其实没什么，没什么。对，在我的面前隔三差五的说没什么，但我就跟他说，我说，哎，其实我看得非常清楚了，你越是这么自己给自己心理暗示，就是说明你越在乎。对，他就很担心，对，自己会成为别人的累赘。当自己的双手不能够再产生超过自己所消耗的那些剩余价值的时候，他的人生这一辈子建立的价值观就受到挑战了。他变得开始有点敏感，你知道，一个很搞笑，60多岁的男人开始变得很敏感，是吧？常常去别人家里面会讲，哎，我会不会待的时间太长了？会不会就是一些行为举止啊不太好，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对吗？这些东西都是由他的这种退休所引发出来的，对吧？在座的朋友们，就是如果你在生命当中仍然觉得你的世界里面就是你是那个火车头，你还很有力气可以再往前面冲几十年的时候，我要邀请你可以提前来想一想，对，你的退休年纪，对吧？你的人生的27公里，当跑马拉松的时候，27公里是那个所谓的 hit the wall， 就是你到你的能量耗尽的时候，你的真正的动力是什么，对吧？耶稣所应许给我们的不只是一个地上的生活，不只是一个地上有形的教会，让我们可以体验到一些家的温暖，让我们可以体验到一个所谓的同路人彼此价值观的这样的影响，可以互相的建造。这就是我们在天国要有的一个预尝，一点点天国的味道。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在世上生活是天国生活的一个 sampler， 对吗？就像你去 Costco 一样，对，这只是一点点将来那个天国的预尝。第三点我要说的是，而且耶稣在他十字架以后，他为我们预备的是一个天国的宴席。对，当你们想到天国这个词的时候，你把你们脑海里面会有什么画面？对，一般都是蓝天白云，对吗？肥胖的天使，然后音乐有诗班，对吗？然后就一直唱诗，一直唱诗，对吗？有一次我有一个慕道友的朋友就告诉我，他说天国里真的就只有敬拜赞美吗？他说那好无聊啊，对吧？其实圣经当中凡是在提到天国的地方的时候，他用了大量的比喻，对吧？用了比喻来形容天堂。你知道吗，在新约当中最常使用的比喻天国的用的就是婚宴，一个宴席。比如说马太福音22章，耶稣打的比喻说，说天国好像一个王为儿子来摆设一个婚宴。在旧约以赛亚书25章第6节，我来读一下好了。旧约啊，以赛亚书写在公元前700年，在耶稣出生之前700年写的一卷书。他说，在这个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用万民，用肥甘摆设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陈清的陈酒摆设筵席。他必在这个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民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灭了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这是神自己说的。到那日，人必彼此说，看哪，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一向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的救恩。对，那个山指的是什么山？摩利亚山，就是后来的这个耶路撒冷。对，就是主耶稣要被十字架上面挂起来那个地方，说就是神为他们要摆设宴席的一个地方。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19章里面，他也说，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邀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这是神真实的话。天国被比喻成神自己儿子的婚宴，一个羔羊的婚宴，对吧？ 我知道在座的男士们，对吧？很难想象，对吧？我们六尺男儿自己想象一下，有一天自己被迎娶的场景。一般弟兄们，我们都不太会愿意花心思去默想这段经文，对吧？可是圣经却一直用这样的比喻，说我们所等候的天国就是一场婚宴，而神是那个新郎。我们在人间能够体会的最亲密的关系，莫过于夫妻之间的关系了，对吗？最亲密、最愉悦、最激动人心的。可是他是用这样一个在世上的预尝来鼓励我们不要灰心，知道吗？神将来再来的时候，就是那样一种愉悦的婚宴。对，啊，我们被去邀请的地方是要为我们摆设婚宴的。而耶稣在他的传道生活当中，一而再、再三提醒我们，对吧？他传的是一个天国的福音，对，他应许的是一个永恒的生命，而我们要去的是一个天国的宴席，啊。周五晚上的时候，我跟一些来听讲座的朋友提到，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夫妻两个从美国海归回去以后，他们就做这个社会服事，他们服事的人群很特别，是麻风病人。对，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些麻风病的话，因为他们这个末端的神经常常会坏死，如果有伤口的话不能够及时的发现，因为他们没有疼痛感，很多时候会造成感染，所以很多的麻风病人他们的这个四肢是坏死的，甚至面部会比较狰狞，以至于造成了很多社会上的歧视跟误解。在中国的西南地区，有好几万的麻风病人被丢在这个深山老林里面，就是搭很简易的这个屋子，住在这些所谓的麻风病村里面。哎，这两个年轻人跟我差不多的年纪，对吧？好像逆文化而行，却到他们的中间去服侍他们，去关怀他们，对。两年以前，他带我去云南去探访这些麻风病村，刚好是他的婚礼，是我去过大概最特别的婚礼了，对吧？一个基督教的婚礼，可是在这个婚宴当中有两桌很特别的来宾，你们可能都猜得到。就是他们所服侍的这些麻风病的病人，对，他们已经穿起来了自己最漂亮的那个服装了，可能一个已经有点洗了褪色的那个军绿色的那种制服，对吧？一个民族服饰，要不舍得穿自己那个草鞋，自己编的那种绣花鞋，要穿一个比较破的鞋，到了省城昆明来的时候，到了门口再换上那个好的鞋走进来，对吧？所有的那些宾客就看了这两桌的客人，当然大家也知道这对夫妇他们就是做这样的社会服饰的，对吧？我非常感动，我在那个婚礼当中的时候，因为让我想到的就是我们将来要在天国里的宴席，对吧？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都是所谓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对吧？我们只跟自己相似的人在一起，我们只愿意结交那些能够与我有利的人，对吧？可是在天国的法则里面，每一个进天国的人必须要承认自己是一个衣衫褴褛的罪人，承认是我们没有办法自救的人，对吧？也许我们在身体上面比其他人更健壮，也许我们更加有学识，也许我们更加的富足，可这一切千万不要让我们成了进天国的一个拦阻。可相反，当我们在永恒的另外一边的时候，当我们能够亲自的坐在这个羔羊的婚宴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明白耶稣他来到世界上的真正的目的是为什么。我们会很骄傲可以坐在这个被邀请坐在这个羔羊的婚宴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个迦拿婚宴的神迹，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基督你是我们永远的救主，你为我们预备的是一个在天上永远不会落幕的宴席，主，并且我们很骄傲，主，能够被你所迎娶，被你所接纳，成为我们最大的福气，带领我们，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看到很多挑战我们的价值观看似会做一些使我们受亏损的事，让我们知道你在背后在保守我们，祝福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谢谢经理弟兄，那我们请服侍奉献的弟兄上前，同时我们将我们的敬拜继续。 在干旱或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的酒在乎回归安息，的泪在乎平静安稳。